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0月17号，今天可以为是十月惊奇啊！那今天有几个非常大的新闻。一个呢，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我就提到了贺锦丽，也是民主党，他们改变了一个策略，可以说他们要为了争更多的偏右的中间选民呢，去上了福克斯电台，结果福克斯对贺锦丽的采访已经成了重大滑铁卢。今天呢，所有的媒体都在讨论呢他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这是一个呢，可以说是政坛上的滑铁卢，标志性的事件。那第二件事情呢，则是来自于珍珠党，来自于哈马斯，因为以色列呢已经正式宣布了，他们讲哈马斯的最后一个高层领导人叫辛瓦尔。如果关心国际政治的人大概知道，这个人呢瘦瘦的脸子，瘦窄脸，然后呢经常挎一个枪，他出现任何场合的时候呢都会抱着一个儿童。那这个人呢是被以色列打死了，可以说这也是个地缘政治当中，在战争当中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滑铁卢战役。到现在为止，哈马斯的高层领导包括真主党的高层全部被以色列消灭。第二个滑铁卢队呢，则是中共啊。昨天我们就在提到，中国大陆呢这边住建委要召开他的新闻发布会，同时呢参与的有什么金融监管会呀，还有这个财政部啊等四个部门。结果呢，他的这个一边做着他的新闻的发布会，一边呢股市呢本来是高开的这个情况呢，全部是下跌的。那结果呢就变成了一个这边开股市本来是高开的股市呢，不断是跌跌不休，最后呢特别是房地产板块呢是以大跌。等于说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三个，从上周开始的三个记者会，一个呢是他的发改委，第二个呢是他的财政部，第三个呢是住建委，是每一个发布会开完之后呢，股市都给你死起来看。那结果这个呢也是今天中国大陆的股市滑铁卢。所以10月17号到距离美国大选还剩18天，我们看到呢已经是十月惊奇是不断上演。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有意思的情况，如果有时间的话呢，高杰一会儿呢再详细的为大家做解读。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金融市场呢也蛮有意思的，在昨天开始我们就看到股市有相当多的一种乐观的情绪，因为各个的财报都呢刺激了股市呢大涨，包括呢金融股今天同样如此。今天台积电啊，它呢周三发布报告啊，它的这个财报太惊艳了，强劲的这种数据，以及呢今天美国公布的强劲的零售销售数据，也都显示着美国的经济实力呢实在是超强啊。所以今天美国股指呢基本上大多数是收高的，台积电 ADR 狂飙了近 10%， 大秀了一个惊艳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呢它也安抚了在ASML 它的财报所那个乌龙啊，在周二的时候乌龙，本来它应该跟台积电是一天的，那么它也安抚了当时的大乌龙，周二所造成的给半导体芯片重大的这种冲击。当天我们知道 NVIDIA 呢跌了近 5%，而今天的台积电呢则是安抚了芯片的这种市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股的芯片呢，芯片股全部都回温。还有呢，在旅行者哈 Traveler 这个保险公司发布了财报之后，公司的股价呢也上涨，也同时帮助了今天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再创历史新高。那这家旅行者保险公司的股价呢上涨了，也是 9% 的幅度。那我们看到今天道琼斯股指呢一共上涨了 161.35 点，涨幅 0.37%， 报 43,239.05 点，这也是今年呢道琼斯指数已经是第39次创下了记录了。光是今天的这个旅行者公司就贡献了 143.68 点，它一共上涨了 161.35 哈，就这一家大涨了 9%，直接呢把道琼斯它的盘中和收盘全部顶到了历史新高。今天呢台积电公布了相当惊艳的业绩，它在公告中透露呢，截止到9月30号的第三季度，台积电实现了3252.6亿台币，约等于101亿美元的净利润。它的这个净利润呢比预期呢 高出了250多亿的台币，所以呢，这是远远高出预期的数字。台积电是预测人工智能的需求将持续多年强劲。这个预测呢，不仅是让台积电本身今天呢狂飙了 9.79%， 也带动了 NVIDIA 以及其他的芯片股呢高涨。像 NVIDIA 呢是今天又续升了 0.89%， 每股呢达到136.94块，盘中呢一度登顶啊，创了一个新高，每股呢卖到了140.89块，这是第一次在拆股之后呢破140哈。那今天呢 S&P 500整体呢是跌了一个点，跌幅是 0.02%， 收报 5841.47。 纳斯达克指数呢小涨了 6.53 点，涨幅是 0.04%， 收报 18373.61。 而非半指数呢，因为归功于这个台积电了，那它今天呢但是还有其他的板块是下跌的，所以呢整体呢非半指数是上涨了 48.95 点，涨幅是 0.95%， 报 5204.81。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费半的成分股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NVIDIA 涨，美光涨了 2.57%,AMD 涨了 0.077%, 像德仪跌了 1.19%, 应用材料也跌了 0.73%, 高通呢则是跌了 0.22%, 所以呢是台积电哈以一己之力呢带动了其他的芯片股的一些上涨，否则的话 ASML 的这样的一个暗淡的预测其实把大家吓坏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不仅是台积电了，像日月光啊，这都是台湾的这个股票了。它是涨了 3.57%, 联电呢 ADR 涨了 0.25%, 中华电信 ADR 也涨了 0.42%。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了。那今天像这个纳斯达克就小涨了 0.04% 左右哈。然后基本上呢就是最大的这种芯片代工的台积电，它的这种强劲的业绩呢，让大家对 AI 也抱有了强大的这种信心。除了台积电之外，今天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股的公司的财报也给市场带来了欢乐的情绪，推动了股价的上涨。像黑石集团 Blackstone， 它的股价涨了 6.3%， 他们也是公布了季度盈利增长的报告。铁路公司 CSX 股价下跌了 6.7%，因为呢它的销售和盈利都没有达到预期值。而铝生产商美国的铝业哈 ,Alco 股价呢下跌了 4.1%, 也是因为它的销售额低于预期。所以现在呢如果没有更大的这种其他的一些地缘政治或者是大选的出乎意料的一些事情发生的话，本周本月啊本月之内应该是财报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昨天到今天个股的这种亮丽的成绩呢都已经是推动了美国股市的上涨。今天像其他的一些股市呢，像亚洲的股市是下跌的，香港恒生指数、上海综合指数下跌幅度都超过了1%。就是呢周四他们当天中共的住建委他们的新闻发布会端出了一揽子政策，但是呢非常失望，这边开会那边大跌，所以对他这个房地产行业呢根本就是没有牛肉啊，只有画饼。今天还有一组经济数据，这个经济数据呢则是一个比较混合的经济的消息，也造成了呢整个市场哈，就是说到底怎么会去应付这个经济数据呢，就是比较强劲的美国的零售数据指数，零售美国消费者的支出在九月份上个月增长了 0.4%， 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了像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所预期啊，预测呢是 0.3%， 整整多出了 0.1%。今天商务部的报告是显示哈，同比和去年同期相比啦，那零售呢增长了 1.7%。我们知道零售数据呢是被视为美国经济状况的一个窗口了，那最新的这个报告又跟在那九月份非常强劲的非农就业报告之后发布，所以呢这个数据呢是显示着美国的这种消费者也是 GDP 最大的贡献者呢仍然强劲啊，还在增长。所以呢它的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其实呢造成了市场呢有几个方面的这种影响。那大家会知道未来美联储的这种降息就不会 特别的幅度大了，温和的降息应该是板上钉钉的啊，就看这些数据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他这个数据一下子出来之后，美国的经济仍然是比较有韧性，于是呢就导致了像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哈，周四是上升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今天当天收在了 4.095%， 比昨天呢高啊，昨天是 4.015%， 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也有所上升，收在 3.985% 哈，这是美国的国债呢其实还低啊，国债收益率要是上走的话呢，国债就会往下走。这个大部分的变动呢都发生在纽约时间8:30啊，这个商务部公布了这个经济数据的几分钟之内，然后最后的曲线呢最后得到支撑呢是欧元区的债券的得到支撑，因为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他们的周四就像市场所料啊，他们欧洲呢央行会降息，那么投资者呢开始对欧洲央行的这种加码，对欧洲这边的加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美国的经济包括呢降息以及美元这边都是略有走强的，所以呢早盘长债呢是走弱了，也引发了两笔超长期债券期货的等等大幅度的这些交易啊等等，所以呢这是对债券市场呢带来了影响啊，九月的零售的销售。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周四有一个初请失业金的数据，这个数据呢也显示美国的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呢也是略有降低。今天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呢是显示上周初领失业金的人数在前一周大幅的上升之后呢又意外的下滑，前一周人数成长呢就是被分析说是海伦飓风的影响啊等等，截止到10月12日的当周经过调整之后，美国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报24万1，符合预期，比修正之后的前值的26万人少了 1.9 万人。续领失业金的人数截止到10月5号当周是报186万7，也比去年7月以来是从去年7月份以来的新高，低于呢市场预期的187万人哈，它是多了个7000人呢，比修正的前值 185.8 万人增加了9000人啊，就是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更多了啊，找不着工作，而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呢目前呢现在市场上压住呢Fed 会有 92% 的机会降息呢25个基点，这个比例呢是越来越高， 8% 的几率呢将暂停降息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走势的话，联邦基金的利率将维持在 4.75% 到 5% 的目标区间之内，而此前我们知道一度呢 Fed 呢降息50个基点之后，大家大概有 60% 多70多哈，不断的对25个基点开始上涨，基于这些经济数据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最近开始有各种的声音开始批评联储呢在第一次降息政策的时候呢大降了 0.5 个基点，这昨天我们说到索罗斯的这个战友呢已经开始批评 Fed 的这种做法了，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这些今天所公布的这些数据呢再一次显示着多位的联储官员对一再再降50个基点可能表示反对哈，那么大家都在等待的这个数据，所以今天的这个数据呢其实给大家感觉就是美国的经济仍然是比较强劲的，那么通胀呢现在核心通胀根本还是在涨，而且还是蛮高的，那就是整体吧，那也造成了今天像外汇市场等等美元都是走强的，像欧元对美元是下跌了 0.3% 哈，美元对日元呢上涨了 0.4%， 现在呢一美元对 150.24 日元了，这也是从8月1号以来首次呢再一次触及了150日元的这种情况啊。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加密货币市场呢比特币又下跌了 1.1%， 回到了66849附近的震荡，昨天已经过了68000了对吧，今天呢又回了，所以这比特币的动荡是非常的厉害的， 这个美元的回升呢，现在分析人士也认为哈，其实和美国的大选呢也是有着相当密切的一种关系。像赌盘网站这两天大家都在看 Polymarket， 它呢就显示现在川普呢在11月大选当中获胜的几率呢已经是压倒性的呢和贺锦丽之间拉开了这种区别。所以如果川普获胜的话呢，他就是压住于川普交易呢就会大增，也就是买入美元，那美元就会上走。基本上川普的这种政策呢就会认为他会推出各种减税的措施，放宽商业的监管，实施新的关税，那么这些措施就会带来经济的增长。那么也有的呢就是像有什么66个经济学家还有怎么地的说会带来通胀的上升等等哈，是不是带来通胀的上升咱们先打个问号哈，但这些呢因素会有利于美元。所以这些呢和大选相关的这种避险的操作也都推动了最近的美元的走强了。现在许多交易活动都基本上是在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币这两种货币上，因为呢川普如果上来的话，对这两边都已经说出来要给予重大的这种关税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黄金价格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现货黄金已经触及了 2697.9 的这样一个记录的高位。12月的黄金期货呢，也触及了 2712.7 这样的一个新高。这个基本上像地缘政治的紧张吧，包括呢美国大选的总统的不确定性啊，这些都是一种风险。即朝鲜半岛的现在风险仍然是蛮高的，在昨天丹东附近都有中共的军方在就是强征铁路嘛，往这边运兵运军事的一些设备，加上韩国呢也都逼在三八线这个附近。而今天呢，以色列再把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给打死了。那么同时呢，以色列已经表示了说，他们呢不会袭击核设施和这个石油的设施啊，关于伊朗的，但是呢他们对报复呢会在大选之前就会完成，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情况吧。那么这种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零售的销售数据和每周的申请失业金的这些人数的报告，这全都是美国经济的亮点了。那么这些都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种经济的情况。所以有的一些分析师呢就认为，像中国呀、俄罗斯呀、土耳其呀，在过去几年呢大量的增持黄金，那么现在呢很有可能随着这一轮的地缘政治呢，他们又会增持。我在上周也给大家介绍过啊，多国的央行都认为他们要增持黄金啊等等。今天呢还有一家的个股的财报也是非常的亮丽，就是 Netflix。今天各大媒体呢都在报道哈， Netflix 呢是绝对流媒体之王。那么它呢是用户呢增长的缓慢，但是呢却创下了有史以来最盈利的一个季度，实现了强劲的利润率和稳健的增长。这也代表着呢Netflix 呢它优先考虑盈利，而不是单纯呢去增加用户的这样一个政策，这种战略呢是成功的。报道当中呢就在说哈， Netflix 呢是继续增加新的用户，尽管增速比去年同期有所放缓。去年呢它因为打击密码共享的这种措施，用户的增长势头是非常的强劲。今年的第三季度 Netflix 新增了507万的用户，去年呢是增了876万啊，这是差了300多万啊，差了370万左右。但是呢即使它增长的放缓，但是呢它仍然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不管是用户的增长、收入、利润和自由的现金流，这些关键指标全都是远远优于华尔街的预期。所以它的第三季度的收入呢是 98.3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5%， 超出了预测的 97.3 哈，整整多出了1亿美元，净收入同比增长了 41%， 哎呦， 达到了 23.6， 然后但是他们预测呢第四季度的净收入下降到 18.5 亿美元。所以他今天的 Netflix 的股价呢大涨了 4.7%， 今年以来 Netflix 的上涨幅度也超过了 46%、啊、我大概呢去说一下，因为我觉得 我高杰也是愿意看这些公司，你看他们的那个走势其实是一种发展的方向。 Netflix 呢对订阅计划的调整帮助呢它增加了用户，改善了它自己公司的利润度，推动了为了推动未来的收入的增长呢，它再次呢去提高了用户支付的这种订阅费，包括呢在日本部分的欧洲地区、中东和非洲地区都提高了月费的这种价格。同时在本周五它会在意大利、西班牙继续涨价。到第三季度末， Netflix 的全球订阅总户已经达到了 2.827 亿美元呢，去年呢是 2.4715 亿哈，你看就一下子就差了将近4亿美元哦，这个用户4千万的这个用户的增长。哎呀，现在这个公司做大了以后，因为是 globalize， 特别是互联网就全球通吃，这已经是地球村上的企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它呢未来的增长点在哪里呢？来自于广告，还有呢游戏领域呢在持续进行投资。他们的 CEO 呢表示每天都要做得更好一点，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娱乐价值。他呢如果你我们都知道他去加了那个广告，你要可以跑广告的话，每个月呢只需要花 6.99 哈7美元。它这个定价呢出来之后呢发展的比较慢啊，它最早的时候 Netflix 呢就是没有广告嘛，不像其他的媒体你总要掐住这个广告，它就是没有广告。但现在呢它为了它的发展，它不得不去呢就加入这样的一个降低费用，但是呢我要加广告的这么一个策略。但是呢公司呢说现在有了回暖的迹象啊，很多人没有钱了，用便宜点吧，忍受点广告的这个骚扰哈。那么在提供广告支持服务的市场当中呢，已经超过了一半的新用户在第三季度选择了有广告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广告层用户的数量环比增加了 35%， 这说明什么呢？你别看是 Netflix， 说明大家没钱了哈，宁可忍受广告我也得少花点钱。那这个呢从7块钱到12块钱中间差这么几块钱都要去算计了。他们自己呢说广告在广告的这个收入呢在短期内不会成为收入的主要的驱动因素，但是呢他们在电话会议上是说预计呢2025年广告收入将翻倍哈。所以他们采取什么方式来去吸引广告商，这也蛮有意思的，他会用直播的活动来吸引广告商。下个月呢 Netflix 呢会跟直播网红 Jake Paul 和前重量级的拳王 Mike Tyson 之间呢进行拳击比赛，作为呢和 NFL 多年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他们还会在圣诞节当天直播两场 NFL 的比赛哈，这就是拳击比赛的这个。去年呢是编剧和演员罢工，所以 Netflix 的新剧发布量比以前呢就更加的分散，但是呢它的电视剧和电影的发布节奏正在加快，预计呢2025年会恢复正常。在第三季度的时候呢，它的热播剧《艾米丽在巴黎》，在第四季度首播的原创 Nobody Wants This， 还有限制剧《完美情侣》和电影《比弗利山庄警探》等等啊，都推动了整个的收看量和观看量。现在呢有数据分析显示 Netflix 的用户流失率是业内最低的，它呢是表示用户参与度衡量用户满意度的指标都保持着健康，单个的付费用户的观看的时长同比都在增长。所以呢为了增加自己的销售，他们也和越来越多的与竞争对手和分销商互相捆绑来吸引新的用户。像在周四，卫星的提供商 Dish 呢宣布将为 Dish TV 的订户呢免费提供没有广告版的 Netflix 的服务，作为呢为期两年的套餐内容之一。所以它的现金流本季度增长了 21.9 亿美元，去年同期呢只是 18.9 亿美元。运营的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 22.4%升到了 29.6%， 高于公司预测的 28.1%。 所以呢这部分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公司呢是非常的健康，而且它在明年它的广告会 double 的，这些呢都是它的 助力，包括呢人家也在，所以我有时候会给大家讲一些这样的一些公司的故事哈。这就是一个大的宏观的战略。那你再看 Intel， 那 Intel 呢怎么就从一个芯片的一个巨头跌到今天如此奶奶样，都要被人给收走了。所以一个公司的战略和它的这种经营的集团的战略呢，真的是至关重要。在商场如战场，你做不好的话，就是那你竞争对手就会超过你，你真的是迅速的这种堕落哈。我们真是有的时候蛮有意思的。那么我们学这些的话呢，其实对我们自己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当中啊，知道一些更大的 picture， 实际对我们的人生都会有一些帮助，对工作的选择，对你心情的控制都会有所帮助。好，那以上呢是高杰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段的金融方面的内容。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其他的一些方面。接下来的时间，高杰邀请了财经专家秦鹏先生，他也是时事评论员，请他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关于呢周四中国大陆的住建部开了新闻发布会之后所引起的一系列的股市的反响。
我们知道呢，在上周的一共有三场重量型的这种会议，一个呢是我们看到这个发改委说完之后呢，哼哼唧唧的啥也没说出来，那么结果呢就造成了股市的大跌，然后呢财政部出来救场。今天呢周四呢是住建部呢弄了一揽子的这些政策哈，大家本来以为呢这回头一天，昨天呢天津刚宣布之后呢，宣布没有房屋限制了啊，随便买，结果这个房地产板块呢都以6%、7%、8%的这种程度在涨，今天哐哐哐全跌回去了，几大上证指数全部是下跌的。这边新闻发布会是一边开，这边高开的股市是一边跌。好了，那秦鹏先生您怎么看住建部的这几个政策哈？为什么房地产板块也不买账呢？
首先呢，我们说它之前的这个调门拉太高了，给大家的这样一个期望值太高了，太高了之后来讲，当然你说你整个力度一旦不够，那么必然大家会用脚投票，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大的问题。其实之前的时候他推出来这个政策的时候，顺序和力度都出了问题，他不应该上来是让这个央行出来这个说要托市去把这个股票托起来，对吧？用再贷款的方式呢去支持炒股，这个也是个举世无双的一个东西。美国虽然在这个经济危机2008年的时候干过这件事情，但那个时候呢是因为那些股票如果不买的话它整个要出问题了，它不是说让你给一些钱让那些什么基金公司啊或者券商啊去把这个股票炒起来，对吧？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结果的话中共是搞了那么一件事情，那么你当把整个股市的这种调门这样的一个期望值拉得太高的时候，你后边做什么只要不达到目标，其实它一定会跌的，这是它的一个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是因为它的这个发改委就不该出来，发改委你只是说出要推出什么2000亿，对吧？要出点什么政策，它什么都没有的话，它出来露什么脸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把前边这个事情给搞砸了，那么这是前边的问题。那么第二个他的这个问题呢是目前呢推出来这些政策其实的话是也有问题的。你比如说他说呢要新建了100万套的这个城中村的改造和违旧房改造，对吧？这个呢力度它其实比起了2015年到2018年这样的一个力度是不够的，它是小得多的。而且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商没钱了，这个政府呢现在也是很资金很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这100万套的房子，它一定会是建的设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和当年呢是用现金来去发钱，让这种危旧房改造，这个整个来讲是不是一回事儿，也力度也不够。那么第三个来讲呢，它是提出来一个4万亿，就是呢要给这些白名单上的企业它的一些开发项目，合格的开发项目，就是说呢。资金呢、啊、各个方面啊这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就说已经卖完但是呢没有建完的这个房子提供贷款。那看起来呢他翻了一番，对吧？原来是2万亿现在变成4万亿，为什么大家也不买账呢？是因为这个钱呢第一个是看起来很大但未必能够落到实处。为什么呢？你这么多的钱它涉及到一个白名单的问题，合不合格的问题，那么恰恰到今年8月份的时候，对吧？ 当局呢已经放出的贷款是23万亿，看起来也多，但是呢比起去年它下降了8%。所以你整个的这个钱就算达到4万亿它也放不出来的，这是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这个搞过房地产的知道，这个贷款的这个钱的话，它因为是已经做过预售房的，这个钱会放到监管账户里边。那么这笔钱它就没有办法呢用在这个房地产企业的其他整体的运营还债呀、或者呢是在开发新项目啊，它干不到了，做不到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整体的这个经济是意义是不大的。还有呢，我们说整个的这个目前呢中国的房地产的市场的问题呢是有两大问题，对吧？第一个是有4000-5000万套的这样的这个已经卖出去，但是没有这个建完房子，还没有呢建完，它可能会烂尾。所以呢现在中国政府在拼命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是供过于求，很多人不敢买房子，买完之后的话就跌，对吧？你的二手房也在跌，整个新房也在，整体来讲不好卖，对吧？有的开盘了之后的话卖不出几套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搞城中村建设或者做其他这些事情，你没有解决整个这个需求不足的问题，你相当于在增加供给，你在建更多的新房子。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相当于这个治病，但是你呢整个药不对症。所以呢这个整个当然市场上大家都明白了，这些分析师也好，是投资人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些也好，当然就开始抛售。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港股的这个房地产股票跌了8%，对吧？整个带动大盘也在跌。所以这个就带入问题，你说整个这个整体的经济问题你没解决好，反而呢只是在去把这个股票再拉升起来。最后弄来弄去呢，我觉得是弄得这个灰头土脸的，反而得不偿失。
他现在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牛肉端出来吗？那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大家很失望的就是，他虽然呢说什么有4万亿，但是在记者提问的时候呢，这4万亿里边其实只剩下已经有2万亿已经使用，他真正的也就在追加一个1.7万亿来解决一大堆的什么4个取消2个增加，那么市场就非常失望，说你这1.7万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所以秦鹏先生，您觉得中共还有什么高招吗？
他可能还会有像台新说的这个什么6万亿。六万亿也许不够的话，可能再弄一点什么东西出来。因为也就是说，现在呢，他有点干嘛呢？中南海在根据什么再去再去下菜呢？他是根据这个股市，根据呢什么整个大家的心情再去做事情，对吧？他并没有去解决你说大家这个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个就业问题，对吧？你整个的这种其他这样那样的问题，他真正要解决，他现在实际上在做什么呢？那《华尔街日报》这两天其实有篇文章，他说呢。习近平最近啊，从九月份以来，接到了大量的外各地的这种我们说是坏消息，对吧？其中有一个的坏消息是说啊，地方政府没钱了，没钱到呢，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那些国有企业呢，做承包商也被他给拖黄了，快，对吧？欠的钱到底有规模有多大呢？这个《华尔街日报》没说，但是呢，周一的时候，彭博视频，对吧？采访了清华大学的这个教授叫李道葵。他上面透露一个数字，把我也给吓着了。他说呢，地方政府现在欠这些承包商的钱，和这个公务员的钱，有占 GDP 的10%。中国 GDP 现在是120多万亿呀，换算成美元是17万亿美元呢。你相当于是12万亿的这个人民币的钱，或者1.7万亿的这个美元的钱，你现在相当于拖欠着。这个意味着说，接下去你搞不好的话，这些企业会崩掉，金融系统的话会拖死，然后呢，整个经济危机、社会金融危机会整个引爆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在干什么呢？它不是去解决经济问题，它实际上是在去这种把这些雷想方设法去灭掉，对吧？它想方设法呢去救这些地方政府，在救呢这个整个把这个金融危机去可能要潜在的金融危机给它去消除掉。所以呢，对于真正的大家关注说你应该解决的什么这个社会保障，对吧？让大家有钱敢花，或者呢提高这个收入，或者呢增加这些消费等等这方面，他不管，对吧？所以呢，你中共当局就是来就是去，其实真正的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你反而呢在可能在建更多的房子，你可能在做地方政府呢让他更加没后顾之忧了，对吧？你地方政府只要给了他的钱之后，他一定不会去把这些钱给你换掉的，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再去建点什么新项目啊，或做点什么事情啊，然后有机会贪钱嘛，对吧？然后呢，去整点幺蛾子，反正你就他知道，我只要去折腾，欠了钱不在乎，反正这个中央政府会替我还的。所以弄来弄去的话，你真正你比如说你，假如说你把这个整个政府的规模，对吧？8000万吃财政饭的人，给他砍掉一半，对吧？或者哪怕砍掉1/3、1/4也行啊。等等这些问题他都不解决，再解决什么？解决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带来说中国的危机一定会继续的加深的。
所以我说今天呢是他的金融滑铁卢，这个是因为他所有的连套的政策已经没有办法刺激股市了，咱们接着看还会再发生什么。最后一个我说今天的滑铁卢则是呢，哈马斯也是呢针对以色列的这一系列的恐怖组织的最后的下场。今天呢以色列已经正式宣布了，是把这个刚才我提到了哈，这个辛瓦尔已经正式击毙了，他已经做了 DNA 的检测，从今天早晨的时候这个人的照片大家就在猜测，现在官方宣布了。同时呢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呢内塔尼亚胡最近就在讲到了，这真的是意味着战争可能要结束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在中东在加沙这个地带呢对哈里斯这样的一个追剿追杀呢，到现在为止把他当年就去年策划了10月7号的这个辛瓦尔呢是击毙之后呢，他所有的哈，他这个辛瓦尔已经上任大概不到100天，把前面的这些全部1、2、3、4把手全都干掉之后，这个人也给干死掉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把它叫做一个，对于哈马斯组织来讲，就是包括真主党来讲，真的是一个滑铁卢。好，那今天这个件事情是非消息非常大的一个消息了哈，我也想听听金木先生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其实觉得今天的这个三个滑铁卢某种意义上都是中共的滑铁卢啊，因为你说这个中东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对吧，它背后都有中共的黑手。那么呢我们也说呢，就是美国的大选其实也意味着说中共到底能够对于中共的这样一个包容或者是这种我们的和平共处到底呢还要持续多长时间。那么中东的这些恐怖主义组织的这样的灭亡其实呢也直接的让中共是胆战心惊的。所以我们看到10月8号的时候，中共的外交部突然间就让一个党媒问说啊，你怎么去看呢中东最近的这些变化呀？结果呢这个发言人就说呢，我们也是关切呢以色列的这个生存权，对吧？我应该让大家有一个什么和平共处，什么意思呀？害怕了。他知道呢就是说整个真主党这样的哈马斯伊朗等等的这个末日，对吧？快要来了。因为伊朗的话呢现在就是也吓坏了，他基本上也不敢做什么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在全世界捣乱的吸引目光的这些事情被消失了之后，你大家会想，美国和全世界一定会把目光转向哪儿了？转向中共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接下去来讲的话呢，这个2025年对吧？美国大选之后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全球的目标一定会在中共这个上边。这个呢也意味着说，今天的不管是股市的，还是说这个哈马斯的、真主党的，等等这样的一些灾难，这些滑铁卢都意味着说中共的滑铁卢正在开始。
非常精彩，非常感谢秦锋先生呢，能总体的把这三个事件、新闻事件最新的热点解读后边深层的这样一个原因。他对中共的经济呢也做出了独特的预测。那我也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同意秦锋先生的这种说法？今天的三个滑铁卢呢，可能都是中共的滑铁卢，请打一个一啊。如果说你不同意，你可能觉得这里边还有很大的变数哈。那任何事情都是垂死挣扎，你说可能还有很大的变数，那你就打一个二。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看到，在犬牙交错、进退的不断攻防的激烈的这种白热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看到一个大势的这样一个情况，都在今天我们所看到了。好了，那非常感谢的秦锋先生，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呢将是10月18号，剩美国的大选呢只剩下17天。每天的高阶都会为大家关注每一天的最新的进展。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